谢谢主席的介绍，也谢谢北区教会的再次的邀请。常自己开玩笑说，哎，好险，从去年11月的讲道之后，没有成为教会的黑名单。我们常常说，讲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射出去的箭是收不回来的，对吗？之前我就看到网络上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在讲故事之前呢，我想要请我们帅气又热情的 Mark 来做我的助手一下。好，那个故事，你可以站这边。那个故事是这样子啊，有一位美国的妈妈，哎，先说哈，不管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故事是蛮有启发性的。这个妈妈就带她的儿女，因为快开学那个时候，然后呢，他就买完了很多他需要用的开学用具。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这边的开学用具会需要用到牙膏啦，有这项吗？不，大概没有啊，没关系啊，反正呢就是这样子。那个买了牙膏之后呢，他就请他女儿来今天是 Mark 这样，他就说好，请你将这个牙膏呢把它挤出来。我临时在家里面找不到另外一个颜色的盘子，所以刚才可能看不太清楚。不过这个挤出来的东西是有颜色的，所以还可以。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吗？好，都看到了。好，现在呢，Mark 要帮我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务，请你现在帮他装回去，可以吗？大概不行了，是不
是？
是？有谁可以帮忙了吗？大概没有办法。OK，好，谢谢。这可以先留在这吗？算了，先放回去。这个妈妈就对她的女儿说：“可以麻烦你再把这个牙膏装回去吗？”那个女儿的反应，没有 Mark 这么的平静。那个女儿的反应是说：“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把它装回去？”就算装回去了，也不可能跟新的一样啊。然后，在他的女儿说完这句话之后呢，这个妈妈在对他的女儿说：“你今后的人生都要记得这一支牙膏，因为你的言语有拯救，还有致死的力量。你会发现到你的言语有多少的重量，你将有很多的机会去用你的话语去刺伤、去贬低人、去毁谤。”甚至去伤害人，但是同时你也有机会用你的话去治疗人、去鼓励人、激励人，还有爱人。或许你会不时地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但是就像刚刚的这一支牙膏一样，你话说出去之后就收不回来了，所以你要小心选择你所说的话。当别人乱讲话的时候呢？你更要小心。在接下去之前呢，我们来看一段短片。
应该有过吧，可是我忘记了是发生什么事。下课我要去载他，可是我。还没到，可是他就是会打2、3通电话来，就说你怎么还没到？你很急着要走那种感觉。我在骑车，我快要到了，你再等一下可以吗？
所以还差妈妈一点，对不对？
对。喂，
妈妈你在哪？
你要干嘛？我在骑车啦，快要到了，等一下。
打电话给妈妈，结果是妈妈。Hello，阿奇。
怎样啦？烦呢，干嘛？一直打。知道，我快要到就对了，你一直打干嘛啦？烦呢，拜拜。
好，虽然后面声音不知道为什么出不来，但是我们透过这篇短短的广告，我们就可以经验到说话大部分人都会，要说好话大家也都知道，但是我们却时常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很容易说别人的闲话，或者是让人受伤的话，不论是比较啊，或者是增进的话，甚至是一个侮辱人的话。有的时候即便不是什么很肮脏的脏话脏的字，但是我们听起来总是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大人对小孩子特别容易如此，而青少年对自己的父母亲也经常会这样。特别当自己成为了新手父母之后呢，更是有许多有经验长辈，特别是我妈妈，她就说：“你以为带小孩子这么容易呀？”那有时候听起来觉得我当然知道不容易啊，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说啊，我知道我知道带小孩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呢，你一定可以做到的。好，这样就让我会感觉好一点哦，这样子。好，今天我们要看到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好一到十二节。如果各位有圣经或者是看投影片都可以。好，sorry。好，再看不好意思，倒带一下，好，倒带一下。我们今天要看到雅各书，这里的雅各呢，他不是十二使徒的雅各，他是耶稣的弟兄雅各。有人认为说，雅各书的教导和保罗的教导是有冲突的。为什么？因为保罗说因信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相信有神就能够得救，但是雅各在这里却说，只有相信神是不够的，信心必须要借着行为才能表现出来。其实这两个教导并没有互相冲突，因为我们相信有神，我们重生了，我们有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 这里面的新生命就会使我们过上一个新的生活，也说出合一的话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做一个好基督徒很容易，我们可以准时聚会，我们可以每天读经祷告，我们可以热心参与教会的每一项的事工，每一项的活动。但是对于未信主的人来说，在外面我们可能是他们看过的唯一一本的圣经。这代表说信心跟行为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台湾有一位牧师周连华牧师，他说未信主之前是因信称义，信主之后就要活出行为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徒要慎言，要谨慎的来说话，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话语它是两面刃，话语带有力量，同时也带有巨大的杀伤力。比如说上帝他用什么来创造天地呢？他用话语来创造天地，话语成为了肉身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他没有杀任何一个人，对吗？他没有动刀动枪，但是他的话语就改变了整个世界。摩西，还记得摩西派出去的十二个探子吗？后来有十个探子回来说什么？迦南地的人太厉害了，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打赢他们。然后就开始发怨言说，哎呀，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多好，我们在那里有吃有喝的，结果你现在到我们 来到这边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他就向摩西来发怨言，导致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们，然后他们就在旷野流浪了40年的时间。我们也常常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许多的言语的霸凌，情绪的勒索，往往只要谁说了一句什么样的话，就能够左右我们的情绪。好一点的可以让我们高兴一整天，但是有的呢却会逼人走上绝路。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的话语是带有力量的，同时也带有巨大的杀伤力。在今天的经文当中，雅各特别指出舌头是没有人能够制服的，所以要谨慎的说话，特别是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来看 雅各书第三章的第一节，请我们一起读，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第一节雅各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多人做教师。哎，这样子听起来好像雅各自己当教师，然后呢还阻止别人说，哎，你不要来当教师这样子。好，自己当传道人却告诉别人说，啊，你不要做传道人。好，其实不是这样子。在这边雅各的语气比较像是在劝人，也是像一种警告。布道家斯布珍还有马丁路德他们就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要躲避传道人的呼召，如同逃避地狱的火一样。但是如果上帝呼召你成为传道人，那么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皇帝。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想说，哎，怎么之前读神学院的时候都没有人告诉我这段话哈？教师教导的主要工具是透过口来传讲，是用舌头。雅各在这边指出说，谨慎说话在团体当中有多么的重要，特别是教师。教师在初代教会当中，他们受到人的尊敬，他们有地位，他们说话有分量。教师教导内容呢，就是要照着圣经它原本的意思来进行教导、劝勉，或者是纠正弟兄姐妹，来指导基督徒过一个正确的团契信仰生活。讲到纠正，我们都喜欢纠正人哈。当我们纠正人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自己很威风、很厉害。我以前自己是有学过乒乓球，我也有的时候呢也教人乒乓球，但在教人家乒乓球之前呢，我自己要先会打，对吗？我的自己的动作要先是标准的，我才能够教人，才能够看出别人的动作哪里有问题，我才能够帮助他修正，来纠正他。所以教师也是这样子，教师除了有纠正人的责任之外，他也具有一个能力，他有责任去学习圣经，去认识真理。人家说不知者无罪，但是身为教师就不太一样了。教师既然学习了圣经，我们有了认识了真理，如果我们明知故犯的话，是对或者是对于真理的教导因为怕得罪人然后避而不谈的话，那么神对于教师会有更重的审判，因为教师有权柄，同时也具有重大的责任。在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许多的异端啦，有许多不合圣经的教导，也不是照着圣经的原意来教导的。像现在也是一样，在外面也有许多宣称自己是基督教的，或者是我是照着圣经来宣讲的，但是其实呢都是教导从人来的道理。当然他们看我们可能也是这样子啦。好，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引起教会很多的分裂，即便现在就是这样子。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会说当教师的人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因为他们不是引导人走向正确的道路。接着雅各把制服舌头从教师扩大到所有基督徒。主耶稣也曾教导门徒说，你们不要受到那些拉比的称呼，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他们彼此都是弟兄，只有主耶稣是他们的夫子，又称他们为学生。所以我们都是耶稣的学生，我们都是上帝的学生，应当要随时保持着学生的态度。当一个人会控制自己的舌头的时候，这个人同时也会控制好自己的行动，因为讲话的跟人的心思意念是有关系的，而心思意念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行为的准则。这就是耶稣说的，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我们再读2-6节，请。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 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这里讲到，不只是教师，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要谨慎的来说话。就像雅各书在前面经文他们讲到的，好，前一章第一章讲到的，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勒不住自己的舌头，反欺骗自己的口，这人的虔诚是徒然的。哇，这话很严重哦。原来一个人的属灵程度，他是不是有智慧，从他所说出来的话就可以知道。舌头容易让我们犯罪，我们时常说人的闲话，说一些不经大脑的话。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经验，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说了一句话，然后呢你马上就后悔了，因为我们发现到对方的脸色变了，因为我们发现到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变气氛变僵了。有一部电影叫做电子情书，中文的翻译叫电子情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英文叫 You've Got Mail， 对，台湾翻译叫电子情书。然后呢，这里面的男女主角他们是在网络上面认识的，但是彼此不知道他们是互相是现实生活当中生意上面的一个竞争的死对头。有一次男主角呢遇到了女主角，然后就酸了她一下，就酸就是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了。然后呢，于是那个女主角马上就回家，然后跟网络上面的朋友，其实就是这个男主角，说哦，每次我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真的是气死了。我觉得自己真是糟透了，很烂，根本就没有办法回答他什么样的话。然后呢，男主角也在另一头的那个电脑上面回他说，哦，我自己还蛮会酸别人的哈，我也很乐意把这个好处分享给你哦，但是我必须要先警告你，当你终于能够在你所要说的话，在你需要说出来的话，你说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酸人的话你说出来之后，你紧接着而来的会是后悔。过了几天之后，女主角就偶然在咖啡店遇到了这个男主角，结果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哎，这个女主角就真的很自然就可以把那个伤人的话把它说出来，然后让这个男主角哑口无言这样子。然后这个男主角听了之后呢，心里面仿佛被刺了一剑这样子，然后那个男主角就起身就默默地离开了。女主角回到家之后，立刻打开电脑，打开这个 email， 她在马上写信给那个男主角说，我今天看到那个让我很生气的人了，哎，奇妙的事情也发生了，我竟然人生第一次在我想要说话的时刻呢，说出了我想要说的话。当然说完这些话之后呢，就像你说的，我马上就后悔了。圣经里面箴言他也讲到说舌头话语的重要性，他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好，求神给我们智慧，在合适的时间来说出合适的话。记得我在台湾的教会有一位传道人带我们去医院探访，然后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一切都很好，那个是一个得了癌症的一个病人，唯独呢探访结束之后，我们其中几位青少年那个弟兄们一起去探访他，我们其中的一位青少年他就说，我拿我自己开刀啦，他说飓风哥永别了我们每一个人你怎么这样子讲话这样子啊？有位弟兄不太会安慰人同样也是在医院探访癌症的病人，然后那个病人就对他们说，哦，我跟你讲，我们很想要尝试一个新的药，我不知道这个药的效果怎么样。然后那位弟兄就说，哦，没关系，反正呢就死马当活马医嘛。当然人家也知道这个是一个不是故意的，好，他们不会太在意， 但是这个就提醒我们说，我们需要在合适的时间来说出合适的话。第三节到第六节，这边雅各就用各式各样的比喻来说明说，舌头怎么样子驱动我们的生命，舌头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罪恶，舌头对人的影响有多么的大。他就用马的嚼环啊，或者是船的舵啊来做这个比喻。马跟嚼环的体积谁比较大呢？马的体积比较大，那船跟舵呢？船，那是马来控制这个嚼环，还是嚼环来控制马？嚼环，是船来控制舵，还是舵来控制船呢？所以雅各用这样子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就让我们明白到，舌头对人的身体的对比，影响力大的，它的体积不见得就比较大，反而是小的体积却有最重要的力量，却有最大的一个影响力。但是不论它是用马的嚼环，或者是船的舵，都在形容它，可以控制得宜的重要性。把它控制得好，船就可以开往正确的方向；把嚼环控制得好，马就可以到你想要去的地方，它可以跳，它可以跑，它可以停，或者是做你想要它做的事情。所以这就让我们明白到，舌头跟一个人的关系，比起一艘大的船和舵，像这样体积这样子大的船，都只需要用小小的舵就可以控制它，因为控制得好，船就可以开得好。舌头也是这样子啊，它的体积虽然小，可是却可以讲大话，对不对？大话的意思是说可以讲很夸口的话，或者是影响很大的话。有一句俗语不是这样说的吗？他说一言可兴邦，一言可富国，就是这个道理。一句话可以让我们高兴一整天，一句话也能够逼人走上绝路。特别现在网络上面也很发达，我们现在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的方式，不再仅仅只是透过我们的口，我们透过文字，我们透过网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想法把它说出来。但是有多少人会因为到网络言语的霸凌然后走上绝路呢？我女儿好像有点意见啊。青少年很多，大人也不少，身体被打造成的伤口，造成的伤害或许还有复原的一天，但是话语的伤害，心里面的伤却是很难复原的。第六节雅各把舌头比喻成像是我们肢体当中邪恶的世界，会污染我们的全身。如果没有制服舌头，没有控制好舌头，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会毁掉我们整个人生。还记得当初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有消防演习，就像这边一样，不只有消防，我们还有地震演习。有好几个影片就让我印象深刻，其中有一个影片是这样子，它是在一个美式的两层楼的房间里面，房子啦，然后这个测试人员呢就把这个烟头呢把它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你们大概可以想象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个垃圾桶就开始冒烟，然后呢开始起火，然后烧到旁边的沙发，然后沙发再烧到旁边的窗帘，然后整间很快马上就整个烧了起来。最后这个房子整个都烧毁了。这个就是雅各所说的，舌头就是火，如果没有制服舌头，没有控制好舌头，最严重的时候会毁掉我们整个人生。不止毁掉我们自己的人生，很有可能也毁掉了许多人的人生。像在校园当中就充满了许多言语的霸凌，使年轻的生命走向了绝路。在职场当中，我相信也会有许多言语霸凌的状况发生。这都在说明说，话语、言语不仅仅有正面的力量，同时也具有毁灭的力量。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人类会说谎啦。人犯罪的事实，他会把它否认。否认犯罪就是一个没有悔改的这样的一个意念。没有悔改心智的人，就会用舌头来掩饰心里面的罪恶。第三点， 我们从7到12节一起来读，请。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蛇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害了人的毒气。我们用蛇头颂赞那为父为主，又用蛇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可以被制服，所谓的制服就是可以让他们照着我们想要他们做的去做。动物会听我们的指令，比如说马戏团里面的驯兽师只要挥动一下鞭子呢，要狮子它蹲着，狮子就会蹲着，要它跳火圈，它就会跳火圈。台湾有一个海洋世界，里面有养许多海豚，然后做表演，然后呢驯兽师要它跳，要去从水里面跳上来，然后碰到那个吊在那边 的球呢，它就会这样子做。好，要它亲脸颊，它就会亲人的脸颊。其实不只是动物哦，甚至连昆虫也是可以这样做。神在埃及的时候就控制着蝗虫、青蛙，甚至是苍蝇，对不对？即便是在现代呢，在德国的慕尼黑，甚至还有跳蚤马戏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不过这一团有一年冬天太冷了，瞬间就灭团这样子。现在他又重新再把它训练起来。好，所以雅各告诉我们说，世界上面再怎么样子凶猛的动物呢，都能够被制服，唯独只有什么没有办法被人制服呢？就是他讲的舌头。他描述说，舌头是不止息的恶物，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舌头不仅有力量，它还具有毁灭的力量。140篇他说，他们使舌头尖利如蛇，嘴里有毁蛇的毒气。人很容易在言语上面犯错，犯言语上面的罪，而这个罪会造成一个很可怕的后果。9到12节他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这是不应当的。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也不能够发出甜水来。这里特别讲到那照着形象被造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没有一个例外。刚刚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诗歌来称颂我们的上帝，我就不断在想到这一节，哇，我怎么可以一边赞美上帝，然后我离开这里之后呢，别人撞到我说你会不会开车，这是什么什么什么，当然这上面不能讲什么脏话。所以我就一直不断在思考这件事情。当我们咒诅人，当我们骂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程度是我们是在咒诅神。雅各说，泉源能够从一个眼里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他的答案很明显，当然是不行啊，对不对？又不是我写的这个鸳鸯锅。好，有人知道鸳鸯锅是什么吗？就一边是辣的，一边是不辣的，然后是同一锅这样子。好，它也不是精神分裂，它的源头，水的源头是甜的，它出来的水就是甜的，它的源头是苦的，它流出来的水就是苦的。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敬畏神的，我们发出来的言语理当也应该是要敬畏神的，对人说的话也应当是充满尊重的，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了出来。他再继续举例说，同样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不能。 葡萄树能够结无花果吗？不能。种瓜就得瓜，种豆就得豆。所以泉源是咸水的，那就是不能够流出甜的来。雅各这一串的提问都是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作为基督的跟随者，我们在舌头上面，在言语上面的犯罪，是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是不合宜的，是不合适的。既然我们知道了这是不合宜的，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样子来做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子民，是基督徒，是那些未信主的人看过的唯一一本的圣经，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在为福音来做见证，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我们传福音的果效。听到要行道，知行要合一，这些大家都知道。在我还在青少年的时候，好，有好几次青少年聚会他们都很喜欢迟到，我就告诉他们说，你们有本事晚睡呢，你们就要有本事可以准时来聚会。好，然后之后我就没有看到他们聚会再迟到，甚至他们还用我的话去教下面的青少年这样子。然后他们之前在聚会的时候也很喜欢带早餐来吃啊，主日崇拜的时候带早餐来吃，然后就说你们可以早点起床，然后呢把早餐吃完，你们再来聚会这样子。当然这个不是什么真理啦，但是这就让我们看见到他们是一个有知行合一的一个表现。同样在家庭当中，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我们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什么样子的方式来跟我们的家人来说话呢？对我们的配偶啦，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确需要用合一的话 来跟他们来说话。从准备这篇信息开始呢，我就注意自己的言语，发现到在我说话之前呢，先想一想，真的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冲突，像一个人很帅啊，很漂亮啊，但是如果一个人，那个人漂亮的人，帅的人，他一开口就是满嘴的脏话，这个时候你对他的看法可能会重新的改观一下。同样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子，如果教会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八卦，都在说人的闲话啦，那么别人对基督徒的看法也会觉得说基督徒不就是这个样子吗？这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需要极力去避免的。毕竟我们不会希望人家说啊，教会什么都好，但是呢，通常但是后面都是比较重要的话，但是呢闲话太多，太多八卦了。当我们知道话语带有力量，我们就停止，靠着耶稣我们来停止说出那些毁灭人的话，我们要开始说出对人有益处的话。还记得我们刚刚一开始我们请 Mark 上来为我们做了这个示范吗？这个挤牙膏这个故事，就像这个妈妈说的，你的言语有个拯救致死的力量，你会发现你的言语有多少的重量，你有很多的机会去用你的话刺伤、贬低、毁谤、伤害人，同时你也有机会用你的话去治疗、去鼓励、去激励、去爱人。你会不时地做出错误的选择，但是就像这个牙膏挤出来的牙膏一样，说出去的话你就再也说不回来了。所以当我们在说话之前，我们要先想一想，我们有必要说吗？有需要现在说吗？如果需要现在说，我们需要怎么样子来说？需要我来说吗？我这样子说会荣耀上帝吗？会帮助人吗？会造就人吗？说之前先想一想，是控制我们舌头的一个开始，因为说出去的话就真的是收不回来。所以如果我们有想到我们曾经说过什么样子伤人的话，我们要找到合适的时间来请求对方的原谅，求神来给我们智慧，在合适的时间说出合适的话。有没有听过一句话说台语是这样讲啦，现在的男人人都剩一支嘴，现在的男人呢都只剩下一张嘴， 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被人说今天的基督徒都只剩下一张嘴，我们需要知行合一。我们要的是当别人看见我们因为敬畏神而有的行为，对我们说你所信的神我也要信，对吗？快过年了，虽然 还有一段时间了，那我就跟大家拜个早年啦。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对仗不是很工整的对联啊，到这个刚刚的图。好，我们读看得到吗？我们从右边，然后左边，然后上面这样。好，请控制口舌，实属不易。你我皆当靠神学习，谨言慎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你也使我们认识了你，叫我们从你那里得到新的生命。求主不断地教导我们如何在合适的时间说出合宜的话来，叫我们时刻记住我们的话，说出来的话带有正面的力量，也有毁灭的力量。就求神给我们这样的智慧，使我们可以做一个知行合宜的你的门徒，并且使众人看见我们的榜样，让众人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谢谢你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